下面看我们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六章的十九到三十四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了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颗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不要为生命忧虑。就是想我想啊，可能说我们首先的问题说你真的忧虑吗？真的，我首先的问题应该是你忧不忧虑的举手吗？能不能举手？谁真的不忧虑呢？你知道，我们知道每个人都会忧虑。要讲，我现在讲到啊，你知道，在英语的讲到，就是我们在学校里讲的风格，其实给我讲到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在英语堂里讲到，都是一开始必须先讲一个故事，你懂吧？先讲故事，那你这个故事呢，要扣你这个讲的经文。我想我今天也讲一个故事，我想大家都会忧虑，是吧？你看过那个《三番不老情》那个电影那个见证吗？有的可能看过，有的可能没看过。讲的是一个牧师，就是郑国牧师。你知道49年的时候整个的中国的政权改变了，真的改变了。这时候呢因为环境改变了整个的国家推行无神论，是吧？这时候呢，这个郑国这个牧师呢，他刚刚信主，说神呢就呼召他去做传道人，让他献身做传道，你懂了吧？这个就很大的难题了，懂了吧？很大难题了。他一开始神呼召他的时候，他根本的就不敢承担这个责任，他没命的现在做传道已经不吃香了，懂了吧？而且做传道人会给家庭带来很大的苦难。他就再个是呢，他家里也实在是有很重的家庭负担。那时候呢，他下面呢有老母亲，下面呢有七个有他妻子，还有五个孩子。他就说神啊，我不行，说我们家里是吧，生活这么困难，是不是怎么可能去做传道人呢？这时候呢，神呢就用马太福音第六章来回答他说，你要先求神的果和神的义，你所需用的一切的东西都要加给你了。神的说，你先顾神的事，神必会看顾你的家庭，来供应你们家庭的需要。然后后来呢，他就把他在神面前的挣扎给神呼召的传道的这个经过告诉他的妻子，是吧？他说，我得首先要去读神学了。你想那个时候妻子49年，他去开读神学的时候，是吧？你说他妻子就很担心了，是吧？很担心，他说我们的家庭那生活该怎么办，懂了吧？我们既没有家产，也没有多少存款。他说你离开了以后，你去读神学，我们一家七口人是吧，到哪里去吃饭呀？他就跟他说有的吃。他说吃什么呀？他说吃马太福音第六章。说吃马太福音。他说马太福音是黑纸 啊，白子可以吃吗？他说可以吃的，因为这里马太福音里有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靠得住的，你懂了吧？后来呢，他就去这个离开家乡，你知道吧，就开始去读神学，去读神学。他首先你说四九年这时候解放国家都开放了，懂了吧？他想去到香港读神学，他还没跨出国门呢，就被抓住了，就被抓住了，你懂了吧？然后就把他，我最近我就在网上看看他的见证，你说继续抓住，然后就把他逮进去了，是吧？他现在大国家都是无神论者，你要想做传道人，那可能吗？是不是？把他抓起来，哇！他前十五天里，他是精神非常的，是吧？好不容易说神呼召出来了，要去做传道人，现在抓进去了，你懂吧？他非常的沮丧，非常沮丧。但是过了十五天之后，他只能靠着每天来背诵诗篇二十三篇来鼓励他自己，对吗？鼓励他自己。等到过了十五天之后，然后神就开始给他说话了。呵呵，神跟他说，给他说话，然后说话说到四十五天的时候，你知道吧？第三十天的时候，神给他说话。他在第二十五天里啊，他一直祷告，因为神开始在生命中做工，他就非常高兴了，对吧？不得活在那么忧愁当中。到第三十天的晚上，神给他说话，你要等四十五天，等到四十五天的时候，真的把他释放去了。然后他去了深圳，然后拿到了这个特别的通行证，那时候都需要特别通行证了，通行证。然后去了香港，出去的时候，那是国家规定，你要出去的时候只带一个港元，一块钱，对吧？带一块钱，他只身一人到了香港了，懂了吧？没有亲戚，没有朋友，一块钱怎么生活去？他头一天啊，来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去花一毛钱买一碗稀饭吃，中午不敢吃饭，然后到晚上肚子实在饿了，然后呢，去花四毛钱，然后呢买一碗面条吃了。第二天怎么样？又同样这样，第二天就没有钱了，怎么办？我想大家都看到了吗？看到见证吗？结果到了第二天的时候，结果呢，他在他的家乡做工的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宣教士，突然在街上看到他了。哇，你怎么来干什么呢？他说我来出来读神学了，等到出来读神学了，你知道吧？等他回到寄所的时候，那个美国的宣教士给他送了$500，给他送了$500，他就赶上用这$500，然后交上学费，让一切都。一切呢都安顿好了，你知道吗？然后他就后来在香港读神学，读完神学之后又留校，然后后来去菲律宾一直的生活。他的妻子一直在国内。到了那个时候，他很多日的申请他的妻子出国，根本就不可能。那个时候，懂了吧？他一直到了从50年出来，一直到八零年。那么呢，这个中国的政府才批准他。中国的政府才批准他的妻子，整整30年过去了。三十岁出去的时候，等到再两人相见的时候，到什么时候了？六十了。他想啊，他得去香港去接他，一别30年呐、啊，哇！他想，哎呀，真是，他想啊，妻子这30年怎么过来的？是不是？怎么过来的？等他看到妻子的时候，已经再也不是他那个小时候，他以前的妻子是大家的小姐，懂了吧？小姐，你是小姐，那个都是瘦高的身材的。等他再见到妻子的时候，完全的不一样了。他说是一个体重相当、腰围粗壮的中年的妇人，那60岁了，懂了吧？那个时候，他都在说：“哎呀，你怎么吃的这么壮、这么胖啊？你吃什么吃的这么壮、这么胖啊？”他的太太回答：“吃的是马太福音啊。”吃的是马太福音第6章。我讲这个故事，真的，我们今天就是来吃这个马太福音第6章。我上次已经讲过一次马太福音，你知道吧？马太福音前面这个2章呢，前面呢讲的是马太福音的生活，讲了两个方面的生活，一个是在神面前的生活。你需要可以说是个属灵的生活。你需要施舍，需要祷告需要甚至需要禁食，这是属灵的生活，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生活。今天我们下边讲的呢，可以说是一个活在地上的生活。我们也是 既是一个属天的人，我们同样一个属地的人，我们需要面对着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啊？我们一个属灵的生活给我们现实的生活是分不开的，分不开的啊！当然我们有的人呢很注重属灵的生活，我们注重读经，花很多时间来祷告上教会，可是有的人呢会忽略这个属地的生活，他不会照顾家庭的生活，懂了吧？哎啊啊！另一方面呢，另一些人呢是怎么样，他们很注重现实的生活，懂了吧？吃了喝了啊，钱财了，是不是啊？可是他们却忽略在神面前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关心敬虔的生活。其实呢啊，这个可以说都是一个极端，都是一个极端。我们啊，基督徒啊，在这个世上生活，既需要在神面前过敬虔的生活，也需要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过一个容神一人的生活。我们不像在修道院一样啊，完全的脱离了世界，根本不是这样的。我们需要生活在现实里，我们怎么样借助我们所过的生活，让人们在我们的生命中看到主的同在，看到主的同在。耶稣也知道，说我们这个人在世上活，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容易的。他知道我们会遇到各样的难处，所以呢，他给我们马太福音后边的这一章，让我们不要为我们的生命过于去忧虑，过于去忧虑。我们首先看啊，这个经文十九节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啊。耶稣呢，其实他的焦点呢，在这里的话的重点就是，你把你的生命的中心放在永恒里，放在永恒里。主啊，不要把只是把我们的生命的中心放在钱财上，你知道吗？地上的钱财都是暂时的，都是会毁坏的，你知道吗？你想想徐才厚，是吧？他家里有3亿美金的3亿的现金藏在家里，是不是啊？有澳元，我们中国，我们在澳洲需要用澳元啊，有美元，也有欧元，更不用说呢一捆一捆带着矛头的人民币，是不是啊？更多了，是不是啊？那装了好多卡车呀。但是你想想，他也不过是有那么多钱，也不过是看看而已，是不是啊？也不过是看看而已，所以他让别人看的都不让别人看，是不是啊？他每天呢也是和正常人一样吃三顿饭，晚上呢睡一个房间，是不是啊？他和别人同样是一样的呼吸，一样的睡觉，一样的生活，都是他的过去这一天。你这一天说白了就是靠吃一顿饭，一不断的呼吸，过去这一天呢就没有这一天了，懂了吧？但是你要知道，财宝不会一直的积蓄在你家里的，如果钱一直在你家里就没用了，懂了吧？圣经说钱财会长刺的，会不会长刺啊？一定会长刺，早晚有一天要飞出去的，这圣经的话，懂了吧？你知道突然有一天他那个财宝3亿的人民币就完全的用汽车拉出去了，什么都没有价值了，懂了吧？耶稣在这里说，你知道这个地上的财宝，地上这个有虫子咬能朽坏，有贼挖窟窿偷的，早晚这钱财不会一直的落在你的手里，所以不要把你的心思一直的专注在积蓄地上的钱财上，把你的生命投资在永恒里，投资在永恒里。说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是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人，很多的人，我们都是肉体的眼睛很明亮，我们的心里的眼睛很昏暗，你知道吗？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很多人，我们眼睛瞪得大大的。我们知道，哇，这个钱财是没有钱是万万不可的，是吧？虽然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是绝对是不能的。哎呀，我们就竭的去积攒，去挖空心思来挣这个钱。但是我们只看到了今生，没有看到永恒，没有看到永恒。你知道，我最近看着啊，两个人，你知道吧？都是两个在中国，都是40多岁的一个医生。在两个不同的医院里同时的就 那两个医生都是很年轻的，都死掉了，你知道吗？一下子就死掉了，都是四十多岁。你知道我在中国也是，就说啊，我刚不是给哪个姊妹说呢，他说在中国啊，你知道医疗当医生啊，那面对的压力很大的，懂了吧？哎，就去啊，因为啊可以收红包，可以挣很多的钱，他连轴转，把走手术做完了的时候，自己的命运搭进去了。你以为把这些钱挣到你的口袋里，就真正的挣进去了吗？很多人都这样，我们尤其是我们在大陆，我们只是多少年的无神论教育，我们只看到今生，我们看不到永恒，我们的眼睛是瞎的，我们简单瞎的，我们的里面是空的，是黑暗的，所以要让我们里面的眼睛来亮起来。耶稣说，你不能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钱财，又侍奉钱财。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说，一个人他不能脚踏两只船。你想，你要在水里，你要两个船，你要同时踏着两个船的，最终的结果你是掉进水里去，你哪个船上你待不住？这是，你知道吧？一个人他不能侍奉两个主，很辛苦的，懂了吧？你知道我以前在悉尼大学读书的时候，我有两个老板做两个课题，我就倒霉透了，懂了吧？你知道我无论走到哪里啊，我都是遇到很多的难处，你懂了吧？我干什么事都会遇到你说本来人家别人都是一个老板，人家过得轻轻松的，结果呢我去了两个老板两个课题，你知道吧？哪个都逃不了好，懂了吧？你无论你怎么样努力都是这样。其实在我没信主的时候，你知道吧，我都已经体会这句话的这个深刻的含义了，懂了吧？同样是我们在今生这样，你不可能一边的侍奉神一边的侍奉钱财的，最后的结果你是两个都逃不到。所以你必须在现实的世界中你要选择一个，可以说这个钱就是这个世界中这个世界的神啊，懂了吧？每个人其实都在拜这个东西。我们中国的一句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是吧？意思是你有了钱你好像什么都做了，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耶稣说，在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课题主题就是25节，所以耶稣说，我告诉你，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我们可能一生就是为了吃穿而活，但是我想问你，我们大家中间记性好的，你记得你前天中午的午饭吃的什么吗？谁记得呀？没有人会记得前天的午饭，你都不知道你吃的什么，是不是？不过有的时候我想起来，我呢记得一个人他吃的午饭是什么，你知道吧？就是20年前我在悉尼大学的导师，你知道吧？他是个叫汉斯·弗瑞曼，他是个犹太人。你知道那个时候呢我当然系里的人都非常敬仰他，就是这个悉尼大学化学系那些人，你知道吧？他是个犹太人，他40多岁就开始做教授了，你知道吗？在悉尼现在的体制我不知道，20年前的时候在悉尼大学，在哪个大学的这样一个系里只有一个教授，你懂了吧？这一个系里只有一个教授，懂了吧？他不是说所有的人相当于中国大陆，你只要是弄好了关系，你搞到国家的经费，让编辑社帮着你多发几篇文章，你就可以做教授了。那个东西呢没有价值的，懂了？那个在澳洲的教授可不是容易当的，在澳洲的教授一个系里只有一个教授，一个系里只有一个教授。如果这个你进入这个系里去了，已经有一个做教授了，那么你一辈子只能做副教授，你永远做不成正教授了。你要想做正教授怎么办呢？你只能挪窝，只能挪到别的学校里去，你在那里去当正教授，你知道吧？你知道这个汉子呢，他40岁就晋升教授了，一般的都要到50-60岁才有了。所以呢，汉子呢他是非常的有名，在系里呢也有非常的有势力，但是呢他不信耶稣，我不信耶稣。所以呢你知道我刚才去那里的时候，进入他这个小组里的时候， 那么呢，他就要需要给我收出一个办公桌来，让我在那儿做办公吧，是吧？办公，哎，正好在那个办公桌那个什么上，那个书架上有两本的新约圣经，对吧？新约圣经，他一下子扔垃圾箱里去了，一下子扔垃圾箱去了。那等着他走了之后呢，我呢偷偷的呢就把两本圣经都拾出来了。我觉得那么新的圣经是吧？那个时候我其实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对吧？刚94年刚刚来这里，我就把圣经呢，两个圣经一兜里翻一个，抛给他翻一个，带回家去了。然后呢，我后来呢，把这个留下一本呢自己看，另一本呢就送给另一个人，给别人。那时候还没信主呢，懂了吧？得给别人。其实这个我讲的这个故事呢，就是圣经中的福音，你知道吗？神的救恩首先临到什么？犹太人，汉子就是个犹太人。结果呢，犹太人拒绝了耶稣。新约的圣经讲的谁啊？讲的耶稣，是吧？他拒绝了耶稣，把耶稣看得一钱不值啊，扔到垃圾箱去了吧，圣经。然后呢，被我这个什么外邦人看中了。然后呢，我接受了一本，然后我把另一本呢传福音给别人，懂了吧？其实这个就是圣经中讲的福音，你懂了吧？那个时候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神已经预定了我。对，就是那个时候我捡起来，把他的书捡起来了。虽然真的神知道，即使我们宝贵他的书，神都恩待我们的。你知道吗？有一次呢，我们到学校的食堂去吃饭，我就遇见汉子，是吧？遇见汉子，你知道他吃的什么吗？什么呀？你们知道吗？你想他家里可能是很有钱呀，很有势的人，你知道他吃的什么？三明治，懂了吧？其实你知道我另一个朋友，他说他在。他在船上工作，他跟那些个也是当官的人工作，在澳洲啊。他说那个当官的人很有钱的，可是他们吃的也什么三明治，在澳洲就是三明治，你懂了吧？对，你知道汉子现在在哪里吗？早走了，早走了。其实真的，人的生命非常短暂的。他虽然在悉尼大学那时候很有势力。等到他该退休的时候，他不想走了，因为他一直在悉尼大学这里的很有势力的，他不想走，但是不想走也没办法，人家这个学校里学他该退休了。你说等他走了，他发了很多的文章啊，他发文章怎么办？都扔在我们这个学校的楼道里，我们就再从上面走过去，懂了吧？踩在脚下。你说那个是他评教授的那些个都是文章啊。我们很多人把科学看得很高尚，没有那么高尚，真的这样，没有那么高尚，真的。你知道，我到后来等着我去做写最后的文章的时候，写毕业论文的时候，然后你知道，我就去到那里去查书查文献，那时候是97年，我查80年以前的文献，80年文献都没有了。我说为什么没有了？那个图书管理员告诉我说，现在这书呢都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都搬到地下室去了，是不是都埋葬了，都上地下去了。然后上地下去，然后呢就是看那本本的书，都是很新的书。你知道吗？那些书长期的在一起啊，都粘在一块了。我想拿出一本来，我就把这整本整套的搬出来，然后咔嚓把前边的搬开，把咔嚓的把后边搬开，拿出中间的一本来，我要那本。当打开的时候，里头是白纸黑字，没有人看过。可是想想，我们其实要发一篇文章，都要花多少的时间，或者多少的精力，做多少的科研，申请多少的经费，才做那一篇的文章呢？可是过了后，没有人能看。我那97年的时候都知道了，说我的文章10年以后没有人看了。不要说10年，懂了吧？没有意义的。我非常的感谢神能够拣选我。你的心里的眼睛要明亮，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我们回到我们最起初的问题，你不记得，你还记得你前天吃的午饭吃什么吗？ 可能是没有知道。要知道你今天的午饭和明天的午饭也要同样的成为过去，知道吗？同样的成为过去啊，没有人会在乎这些，连你都记不起来，你还以为别人会记得你吃的午饭？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吃喝，不在乎吃喝。你也许很在乎穿戴，你记得你上周来的时候穿着什么衣服来的吗？你还得要想一想，是吧？你还得要想一想。对，可能谁能记得我上周来的时候讲到他穿的什么衣服啊？没有人，知道吗？回想起来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精力都放在这个方面的话，实在是没有意义，懂了吧？说要认识你的生命中首先的啊优先次序。耶稣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是啊，生命，你的生命胜过你吃的喝的什么？你的身体胜过你穿的衣裳。我们常常本末倒置，是不是？我们啊，支取我们的生命，支取我们的健康，来赚取必坏的金钱，是不是？必坏的金钱，我们目的是喂饱这个肚子，喂饱肚子。我们外面穿的很体面，我们却损害了我们身体的健康，损害了我们心灵的健康。我们甚至我们的里面是污秽的，我们都看不见。你知道吗？人多数的人为了挣的外面的一些钱财，去犯很多的罪。你知道，将来在神的面前，你要为这一切的罪，要接受公正的审判，没一个罪逃不出去的，逃不出去的。所以耶稣说啊，你不要去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啊，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所以耶稣啊，希望要把我们每个人从我们的自我的枷锁，从这肉体的吃喝穿这些东西中释放出来。怎么释放呢？耶稣说，首先你要看天上的飞鸟，懂了吧？这耶稣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要想看天上的飞鸟，你怎么办？你都必须抬起头来往上看，是吧？因为地上看，张伯礼说地上看都是蚂蚁，懂了吧？我们每个人，我知道我们每个人为什么耶稣让我们抬起头来，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今生就是忙忙碌碌的打算，为生命忧虑，我们沉思默想，老谋深算，我们每天都是低着头过日子，很少有人高高兴兴的扬着头过日子，呵呵，是不是？但是你要想从你的啊自我当中释放出来，你首先必须抬起头来。我们必须抬起头来，才能从自我里逃出来。我们从只有抬起头来，我们才看到，哦，原来这个宇宙是这么辽阔，是不是？我们个人啊这么渺小。只有抬起头来，我们才看见啊，这个世界啊，这个天空是多么辽阔，我们个人，我们的心胸是多么狭窄。我们只在乎的就是眼前这么一点，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并不重要的。耶稣，你看那天上的飞鸟，它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里，飞鸟是这样的渺小，你也许根本瞧不起它们，是不是啊？你甚至不在乎它们的存在，是吧？你知道吗？但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每天来养活它们。你能知道，在即使在心里想象各类的大大小小的鸟有多少吗？你能想过吗？没有人能数得过来，但是神却一一的看过他们。耶稣说：“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真的，你想想，飞鸟不撒种，不收割，不积蓄，不为生命忧虑，也不想我将来怎么办，也不预知未来。这个飞鸟没有一天他试图自己抓住的什么，是不是？谁是他的安全感呢？神是他的安全感。他是每天依靠神的恩典过来，他是那样快乐的飞翔， 其实耶稣让我们每个人 也像这个飞鸟一样来依靠神，来依靠神，不要只想我靠自己的力量来保存生命。你知道我们的生命是神的恩典，不是你挣来的，不是你挣来的。所以耶稣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颗呢？或者说我们哪一个人能够是用忧虑使身量多加一肘呢？你的担心你的忧虑都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我们的寿命，我们的身量都是神所预定的，都是所预定的。人的忧虑根本改变不了神的安排，改变不了神的安排。你想，哎呀，我想我儿子什么结婚呢，懂了吧？你不用去为他忧虑，神已经完全的去 在神的册子上都已经记好了。我们的忧虑既然无济于事，怎么样，就不要我们枉费心思，枉费心思。你知道我们的过去成了过去，忧虑不能改变，我们的将来的事我们也没有办法预知。忧虑并不能使我们的生命多加一刻，却突然增加我们的烦恼，多增加烦恼，影响人的身体健康，甚至缩短人的寿命啊！你知道现在有很多患忧郁症的人，都是因为忧虑太多才造成的，太多。你既然知道很多事不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这些都不由我们掌管，是吧？我们的很多的问题，我们的孩子。我们很多东西都不由我们控制，这些问题既然你没有办法解决，你怎么样，就把它完全的交托给神，自己放手啊，自己放手。耶稣其实也同样在说，既然你不能使寿数多加一刻，是生命那是更重要的东西，那些重要的东西你都把握不住，你何必在乎那些无关痛痒的细节的东西呢？是不是？耶稣说，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我们知道所罗门是以色列的国王啊，耶稣说他是活三千年前的人呐。三千年前，你能想到三千年以前什么日子吗？比我们孔子还早五百年。他做国王，他做的时候荣华一世啊，他那金子那个时候，他那金子多的数不过来。今天所罗门的金子在哪里呢？在天上，早你们进不了天上的，你懂了吧？你知道我们每个人，你今天我积蓄的金子即使比所罗门再多，再过一千年什么都没有了。耶稣说啊，所罗门他所穿戴的还不如地上的一朵花呢，那都是人工的东西。神为着飞鸟，为着百合花，为野地的草所给的恩典，神给他们的穿戴比人工所造的更好，知道吗？你知道我们人很伟大，其实没有仔细看神的更伟大，更伟大啊！你知道天空的飞鸟，野地里的百合，都是自然界中最普通的动物和植物，是不是？都是最普通的了，他们每一个都生活在天父的眷顾当中。他们都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这一切都显明了天父的慈爱，都显明了神的慈爱，神的全能。所以耶稣说，耶稣的意思是什么？你不要为这些忧虑，不要为这忧虑。我们的生命就是神的恩典，你活着每一天都是神的恩典。我们的生命不是靠自己的劳苦去换来的，而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享受的。相对于生命来说，这些吃的、这些穿的、这些喝的都并不重要。它让我们每个人都像飞鸟，都像 野地的花一样，来依靠神的恩典来过生活。三十节他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啊，他知道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小心的。为什么忧虑？其实就是我们的信心小，我们没有看到就在我们的旁边有一全能的神，他无时无刻都与我们同在，都在看顾我们、都在看顾我们。他说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就像其实你知道吗，神耶稣把啊这个把我们的人的生命也跟野地的草相比，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就像野地的草吗？其实在这里说啊，说的是啊我们的生命的短暂，我们的生命的脆弱，就像草一样，今天还在，明天就不在了，就不在了。我想你，我不知道你记得雅各书也这么说过，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赚钱，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知道吗？啊，在这里说到啊，说到了我们的生命的脆弱，我们的生命的短暂。你知道我以前在啊，在我们大学里，哎呀，好多的人，你知道我们在学校的一个老师，是我们学校的化学系的化学系开数学课嘛，数学老师，你知道吧？哇，他啊，每年都是给我们学校这个学生上数学课。有一天晚上，你知道吗？他给他孙女儿来补习课，然后自己洗脚。结果那天夜里突然天转变了，第二天他的讣告就贴出来了。生命就这样的短暂，懂了吧？我在我们的大学，在这里不明显，你说在中国发现每一次天气一变，我们的学校里准要贴一张讣告，你看去吧，哪一年呢都是这样。天气一改，冬天了，天气一改变的时候，第二天绝对有人死。人怎么死啊？都是这样啊、你知道吗？有天啊，我那年、啊、我就是每星期都贴出，在学校里贴出一张讣告来，那都是教授副教授啊，你知道吗？有一天啊，我正出去的看，哇、哦，这儿贴出一张讣告来，这时候一个声音过来了，明天还要贴出来一张来。哎呀，我想赶快拒绝这个思想，我不要盼着我们学校再死一个人。等我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那儿经过的时候，上面又贴出一张讣告来。那每星期连着好几星期，每星期都这样。我去给我们学生讲，我们知道，我那时候我们学生也是在大学的学生，很多的忧虑，懂了吧？很多的忧虑，生活中的，跟你讲，你要考虑生命中更重要的事情，不要为了短暂的今生就这么在这里忧虑。每星期啊，都在有人死亡，生命真的是很无常的，很无常的。要抓紧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来认识神。耶稣说啊，这是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装饰，神还赐生命给他来装饰这个大地，何况是我们呢？人生的变化是那样的无常，你忧虑有什么用呢？你要相信神怎样看顾花鸟草虫，是供应他们的需要，神也照样看顾每一个属他的儿女。神一定会在每一天赐给我们每个人所需要的恩典，每一天的恩典都是够用的，你只要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你要只要按着神的话语来生活，考虑那么多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用。你知道我们不像野地的花草一样，是不是、啊、死后就消失了，我们怎么样？我们有宝贵的灵魂，我们有永生，我们怎么可能只是让我们的眼睛定睛在这个短暂这个物质世界里呢？你知道将来在天堂里有那个永远的生命在等着你，那里的街道是黄金的，是不是？黄金街必玉城。我们怎么会说、啊、真是我们的心胸眼光狭小到这个地步，只把我们的生命投资在今生这个短暂的肉体的生命啊？ 所以耶稣在三十节说，你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不要为生命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个人都是那些不信主的人才忧虑这些，因为他们看不到神的眷顾，所以他们拼命的去抓，想竭力的抓这些东西，觉得自己好像稳妥一些。真的稳妥吗？其实不是稳妥的，他们抓的越多越成为他们的重担，叫人压得透不过气来，最后就被这些抓的东西的嘛压垮了。你知道我有次在学校里，我们在我们学校里来聚会的时候，星期天聚会啊，突然在我们聚会的时候，突然外边说，哦，说那牛建章死了。那里头呢人就回答说，不可能啊，昨天给他打球呢，你知道吗？昨天打球呢，你知道吗？他刚读完了博士，还没拿到证书，刚从学校里分的房子还没有装修，刚评到教授还没有上任，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这就是我们学校的，是吧？在学校里，真是在学校里一个大，也是个大世界，懂了吧？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啊。你说崔娟她是学历史的，对吧？她就在历史研究所里，那些个很多人就是天天看那些古老的书，那些个都是古老书。很多年轻的人三十多岁就得癌症就没有了，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你说当他们走之前，我们就给他传福音，传福音给他们。等到人走到尽头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灵魂宝贵。他才真正的信，才真正的信。你要知道，不要去拼命的抓，不是抓的更多，你的安全感才多。你要抓住神，你才有真正的安全感。所以说，忧虑是对神缺乏信心的表现。你的忧虑越多，神越没有办法靠近你，因为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一切寻求他的人。你有对神有信心，神就喜悦你。你越忧虑，你离神越远，懂了吧？越远。你要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神一定会供应我们的需要。我常常想，我过去的十二年，我都是凭着信心过来的，你懂吗？真的，我记得我常常给学校说，我们过去的十几年怎么过来，将来的十几年还会照样的过来。懂了吧？不用去考虑那么多，只管信靠他，只管信靠他。可惜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有的时候还不像那些不信主的人呢，懂了吧？这是最可怕的事情。要活出我的生命，真的有神，真的有神。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过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你要脱离忧虑的途径，就是来求神的过，求神的义。”换句话说，就是我不要每天让我就是为我自己的吃了喝了衣服了配偶了儿女了工作了为这些个愁眉苦脸，我要从这个里面怎么样脱出来，是吧？想着我让神来代替这些，我每天来思想神，让神来掌管我的生活，让神来掌管我的家庭，让神来掌管啊我们的一切的环境，让神来掌管我们的孩子，把一切都交给他好了。这些东西你承担不起来，是不是？都交给他。你来寻求神，你只要来寻求神，你可以完全的确信神会为你的利益来做好处，给你好处，他一定会供应你一切的需要，把你一切所需要的东西来赐给你。所以耶稣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了，每一天都指定了一定分量的快乐，也有一定程度的难处，每个人都这样。不要想我到了一定什么程度我可以完全的毫无烦恼的快乐了，世界上没有那样的幸福，你懂了吧？要知道，世界在今生你找不到一份完美的幸福，就连做基督徒也是这样，你要想来跟随主，你还需要背十字架舍己来跟随主呢，懂了吧？很多人的一想我要弄到很多东西，我的生命完全保障了以后，我可以过一种在天堂的日子，没有那样的事的，没有那样的事的。你要知道，神给我们每个人都预定了一定分量的快乐， 也有一定程度的难处。但是 圣经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又如何，懂了吧、啊、神会赐给你足够的恩典来面对今天的难处。今天的难处，你不要把神给你明天 所给你的那一份的烦恼提前拿到今天来享受，来忍受， 来承受，懂了吧？真的是这样，我们很多人都这样，为明天的忧虑，为后天忧虑，今年忧虑，明后天，你知道你把所有的忧虑都压到今天来，就把你压垮了，是不是啊？很多人就都是这样，他并不是说今天其实很容易过的，很容易过的，不要把明天后天明年后天的汗出都背在自己的身上，没必要的。你只要尽今天的责任，当了一天的难处就够了，以后别的东西都完全的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今天有饭吃，我今天有住的时候，我就可以高兴欢喜啊，有健康。其实我们每个人如果要是过这样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过得很喜乐的，你都不至于每天有很多的精神压力，一直把你的身体都搞垮了。要相信今天的难处今天当了，是吧？明天的难处怎么样？神又赐给你足够的恩典去担当明天的难处，神是可以信赖的，神是可以信赖的。你知道我的就把、啊、一些经文呢就贴在我家里一张纸，应当以物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会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你知道吗？每天我都可以看这个章，看这个经文，看很多遍。任何的事情来到这儿，怎么样？应当一无挂虑，不要去忧虑了。真的，这句话不是说挂在墙上，而是放在你的心里。应当一无挂虑。你知道吗？你站怎么样克制胜过这个忧虑呢？不是靠你自己，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能胜过，乃是知道。那个无所不在的神时刻与我们同在，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我们的需要，都需要。所以彼得告诉我们，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哎呀，我为我的身体忧虑，哎呀怎么办呢？卸给他呀，很简单，我不要考虑了。神啊，我如果为我的身体忧虑，为我的家庭忧虑，为孩子忧虑，怎么样？交给神吧，因为这些东西我担不起来的，也是我看不见的，是不是？你知道诗篇55篇22节那里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是不是？你把你的重担都卸给神吧，他一定会抚养你，他永远都不会叫一人动摇。什么？谁是义人？信耶稣的人就是义人，是不是？你只要因信你就可以称义，他就不让你动摇。你知道吗？你没有点忧虑，你心中有平安有喜乐，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可以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一个人如果每天都有喜乐，你知道吗？这个人的身体就是灵力健康的，身体就是健康的。忧伤的灵是骨枯干，是骨干。我知道啊，我不是说我讲了这篇道义之后，我们就不再忧虑了。不容易，是不是？我所祷告的是让神的话真正的来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让它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不要活在忧虑，神的话是光，忧虑是属黑暗的，你知道吗？忧虑就是黑暗，神的光能够驱走一切的黑暗。我们要相信神，相信神的爱啊！我们去专注在神身上，把你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耶稣说，我们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我们来为神而活，我们所需用的一切的东西神都可以加给我们，我们可以不必为明天忧虑，这就是神的应许。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啊！你借着天空的飞鸟，借着野地的花，向我们的心灵说话。我们赞美你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慈爱，感谢你的眷顾。主啊，赦免我们常常忧虑的罪， 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为那些个我们担不起来的重担忧虑，你来赦免我们，帮助我们学会更多的依靠你，不再依靠自己，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不再为明天忧虑，我们学会把我们一切的重担，我们一切的压力，把一切的难处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你会看顾我们，你会帮助我们，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是如何。主啊，帮助我们信靠你的话语，确信天父是慈爱的神，他时时看顾，处处看顾我们的一切的需要，他都知道，我们可以喜乐感恩的生活。你要让我们真正的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就是神你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每个人所定的旨意。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现在把我们弟兄姊妹，把我们的一切的忧虑重担都卸给你，我们知道你顾念我们，谢谢主你全能的眷顾，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